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12月19号星期五，柯文哲公布了第二波人士，其中有不少有争议的，比如说姚立明的妻子中山大学气管系退休教授杨芳玲接任了法务局长，台大医院创伤医学部医师徐立明接社会局长，金曲奖最佳制作人也是前嘉义县文化局局长的钟永峰接任了客委会主委，现任翡翠水库管理局局长刘明龙接任了环保局长，还有音乐人倪崇华接任了文化局长。尤其后面两位好像引起了一些抵制或者是抗议，特别是文化局长遭到几位文化人的抗议啊，表达将组成艺文界长期抵制阵线。对了，这个长期抵制你就是这样嘛，我这一辈子哈、啊，或者你科批在的话哈、啊，我就不申请补助，不申请奖励，不担任评委，不担任顾问，你就这么干嘛？你这个才是真正的抵制嘛，哈、啊，这个说到做到，哈，我们以后都盯着看，是吧？柯文哲说的很简单，他说你不要唧唧歪歪啊，来我们听听少女时代唧唧唧唧歪歪。前不久还到我们节目来的倪崇华啊，他说希望大家忘掉遴选的争议，不要再叫他音乐教父，因为音乐教父，哎，说因为教父、啊、要变成公共事务的服务者。我也劝一下啊，妮子也别那么端着了哈、啊，你就不吭气就算了。特别我就怕这些人当起官来以后，马上就慈眉善目的，不必了。Hello, Joyce, 时间 Joyce 已经很久没有来我们这边了，是吧？
啊，有啊。啊，
你去当遴选委员了吗？
怎么可能？
来，你跟我们说说看，最近这种小市政府、小内阁的争议，会让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触吗？
啊，我会觉得好像这个太阳花那个某某头衔的上了这个新闻，感觉是要被污名化整个太阳花哈。
嗯，
我会觉得这个文化界的这个整个新闻，我觉得明明是少数人做的事情，我们文化界好像都会，至少对那些做医生的人看起来的话，会觉得我们很没用那样子。
对啊，就感觉我们也不太懂文化了，是吧？
嗯，有那个感觉哈、啊。
也或者是也不太想要承认自己在这个池子里混过，是吧？
以后我们出去绝对不能讲自己是文化。
那当然，那以后我很早就有这个远见了，你知道吗？
而且我们一定要讲文化，我们不懂。
嗯，
好，今天要讲的呢，这个题目呢，是跟最近也常上新闻的一个机构有关。
故宫嘛，
而且是要讲故宫博物院啊。不，因为那个我好久没有去故宫了，可是因为最近故宫博物院有一个展、嗯、我觉得这个展很棒，所以在这里要介绍给大家。
是，
那这个展呢，我先讲一下它的展名是什么。它的英文名字呢叫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 哈。这个展呢是在2010年啊，在大英博物馆开始。那当年大英博物馆这个企划是怎么样的？
嗯，
这个他这个展筹划了四年啊，从2010年1月开始，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大英博物馆的馆长呢上了这个 BBC 的这个广播啊、嗯、每天讲一个大英博物馆的收藏品，
一个 object,
啊，每天讲15个钟头啊，不，15分钟，对不起，
啊、
15分钟。
15分钟。
那这15分钟呢，除了有这个广播之外呢，它是有放上网，就是有 podcast, 你可以订阅的，你可以订的哈、啊。然后呢，有网络上也有图片啊，这个100个物件嘛哈、啊，所以连续的这个。20个礼拜，然后呢，这个展有维持在英国有维持差不多一年半左右，
是
啊，然后呢，在2010年10月的时候，这本书在英国出了《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哈、啊，就是100个物件的世界史哈、啊。然后因为它这个展非常成功、
嗯，等一下，它原来的广播维持了多久的时间？
100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嘛，所以是不是要7个礼拜？
跟我的节目很像嘛，而且只有15分钟。
15分钟、嗯、啊，然后其实这个你这个是有出有声书的，所以你如果想学英文的话，可以买这个有声书来听哈、啊。然后网络上应该还有一些还可以抓到一些 downloads 哈、啊。然后这个十月份出书，那个时候是那一年英国非常这个非常畅销的书啊。这本书在台湾有出版，那我其实没有想到说这个展会来台湾啊。
嗯，
这个展我说它的影响为什么很大哈？因为这个展看到的时候啊，美国那些很有钱的博物馆就会想到说，这么棒的 idea 为什么我们没有想过？
没想过，对、
啊。所以呢，马上就美国好多博物馆赶快 copy 啊，那个华府的这个美国历史博物馆也赶快做了一个101个物件的美国史，
多一个
啊。然后呢，这个我记得是纽约公立图书馆赶快做一个50个物件的纽约史啊、嗯，而且纽约时报呢就开始也弄了一个专栏叫做用物件来看纽约啊、嗯，所以这本书还出了100个物件的纽约史啊，然后呢DK 他也不落而后，他赶快做个1000个物件的世界史啊，然后呢我说呢他还影响了传记的书写啊，因为这两年呢珍奥斯汀跟莎士比亚两个人都分别出了一个以物件为主的传记。
是
哦，用差不多十几个物件来讲珍奥斯汀的一生，来讲这个狄更斯的一生啊、嗯，这个就是开始有这个开始就用物件来讲故事。然后现在伦敦正进行的大英博物馆，现在是因为今年是一个德国年嘛哈，啊、嗯，所以今年有一个用差不多40个物件来讲德国600年史。然后 Victoria and Albert 的那个也是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博物馆，它用的是用99个物件来讲社运抗争史。然后因为今年又是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所以我还看到了一个100个物件的
第一次大战
历史、哎、这样子。
我问你。看起来这个物件、啊、这个就是有很明确的这个可见的这个条件，所以说这个可以看得见的也就在中文书名上出现，变成叫看得到的世界史。
是，
但是我的看法是这个看得到的、啊、这个概念不是重点。
是，
你说为什么会变成物件，不管是100个、50个、1000个、101个、99个，你觉得我有我的看法，你先说看你的。
这本书有一个贯穿一个概念哈，其实它这个馆的这个一个重要就是说，物件背后是有故事的，而且物件跟物件的故事可以串成一个更大的故事。啊、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通常在博物馆都会看到说那是可收藏的东西，可是你在这个展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不值得收藏的东西、啊、可是因为它放到这整个100个物件历史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它有不一样的意义了、啊、这个100个物件里面其实有一个东西叫做信用卡，而且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信用卡、嗯、可是你把它放在这个整个100物件的看的话，
放在脉络里面，
脉络里面看它，你就会看出不一样的意义。
那我的看法是他就避免掉一个非常困难或者非常艰辛的工作，也就是说用这100个物件也好，99个物件也好，或者是哪怕是1000个，他只要负责照顾到每一个叙事之中的每一个个别小故事的短文，像你刚才说的15分钟，
嗯、啊，
那是一个很轻松可以完成的，而且坦白讲，它不需要照顾到一个大历史，原先我们所谓的大历史的史观，或者说是这个源流、结构，哪怕有一些历史的确是这个有机性的哈，可是它也可以不必照顾，就将就着它有的东西，反过头来模糊掉那个真正贯穿历史叙事的那个文本精神。
所以你意思是说，它有去情境化的问题？
它有去，它甚至我觉得这是一个讨巧的，
它有拿掉了 continuity 的问题。
对，
这个时候我要说哈，因为其实这本书还蛮厚的，如果中文版的话，还上下册嘛哈、嗯，我会说它尽量把那个脉络，它尽量有写出来了啊。我，然后呢，我还是说呢，这个展很值得看的原因是，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通常不会想象说有一个展可以把西周的青铜器跟这个非洲远古的这个旧石器人时代的人类放的那个石器放在一起，可是这个展就放在一起，而且他也把例如说什叶派的伊斯兰教的一个那个宗教文物放在一起，所以你如果说，我会建议说大家先大略先翻过这本书再去看这个展。
我明白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它不见得是只在一个单一的历史纵轴线上，时间纵轴线上去铺成一个历史，
然后呢，这个书也好，或这个展也好、啊，
它还有个地理的，
它都有这个分着一个区一个区嘛、嗯。那个书有多达20章啊。例如说，它开始第一章先讲人类的起源，那再来是讲 冰河时代结束的话，就农业起来了嘛，哈。那再来是城邦的兴起，那再来开始人类有了文学，有了科学啊。然后呢，等到文化扩散出去的话，贸易的话呢，啊，就有更多城邦。那下一个他是讲孔子的时代，孔子时代的话，历史学家会讲说这叫轴心时代啊。然后再来是帝国的兴起啦，然后再来是宗教的世界，那一直到工业革命，一直到这个21世纪的世界啊。这个展区也都分开来。我会说，因为英国当年那个展我有去看哈，我会说在台北看这个展真的是轻松多了。因为英国那个展的话，它是大英博物馆那么大，你那个100个物件哈是分散在那个整个很大的大英博物馆去，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照着脉络一起看。而且呢，就算你要一个馆一个馆的想看完的话，你都会走到累死这样子哈。
嗯哼，他的意思就是让你去好多次嘛。
是，然后
他本来
是所以本来就是要你一年半去好多次的，因为我们是要集中2天去看，所以看得累死了。在台北看这个展轻松多了哈，因为就集中在2个房间，而且它还一区一区的，就照这个书的那个分章哈，一区一区的，就是这个就你就照这个脉络看下去就好了啊。那当然说有一些在英国的他所谓的大英博物馆的这个镇馆之宝是没有来台湾了哈，可是他都有取代，他都有拿这个跟他一样重一样时代的类似的文物啊来拿来台湾，所以我会说这个在台湾这个展是很值得看的啊。那我先讲一下呢，因为哈，这是用一个世界全球史，而且长达200万年的这个整个历史来看哈，所以我们会看这个展的话，就你看这本书，你会看到一些跟我们原来的这个在台湾受的历史教育比较不一样的哈。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啊，大春，你跟我们从前读的历史课本，中国历史都是从北京人开始写，对不对？
是
啊，
是。
可是我们知道哈，这20年来。应该是这10年来起来了一个新的科学，叫做分子考古学。
嗯哼，
啊，意思就是说古人类的基因已经可以研究了。
嗯哼，
所以呢，以新的知识来说的话，中国人应该不是北京人的后代。
嗯，
这个其实是很多，你如果有在注意最近的科普知识的话，有在注意这个新的科学新知的话，应该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一点的。可是据我不知道台湾的教科书改了没有，据我所知中国的教科书是还没改，而且中国到现在还有一些人类学家坚持要找出说，因为现在变成说这个2个理论、一种理论就是说15万年前 Homo sapiens 就是现代人类智人从非洲演化出来之后啊，有再往这个从非洲到中亚，然后往欧洲，然后一边往亚洲移哈。然后亚洲的话，你如果有看过这个10年前出版的一本畅销书《这个枪炮、冰巨人、钢铁》的话，你就知道它是透过台湾再往大洋洲移呢。然后往北的话是往这个西伯利亚的话到美洲去这样子哈。那是13000年前从非洲开始的智人散播了全球，
是
啊，这个叫做单一起源论。
嗯，
意思就是说
就在非洲，
全部整个 Homo sapiens 是在非洲演化完成的才来到别的地方的。所以如果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上读过的山顶洞人的话，山顶洞人其实已经是 Homo sapiens 的，是智人的，所以应该是山顶洞人的祖先从这个非洲来到中国的话，消灭了北京人的。
嗯哼，
所以北京人不是我们的祖先啊。不过就是
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如果是要硬是说已经被消灭掉了，
对，就是说我们的祖先都在非洲了。就是说，如果是像中国一天到晚在喜欢讲说我们啊，或者什么西藏啊，跟他同文同种的话啊，那我们的这个台湾的这个种还有可能是从非洲，然后有到中国来，又来到台湾的。如果是西藏的话，我们知道去年还有一个新的发现。西藏混的一个基因，是他混了一个已经也不是 Homo sapiens， 不是智人的基因，他混过了一个全世界已经绝迹的一种人种的基因。
哦，
就是说西藏跟中国绝对不是同种的哈。可是如果要讲同种的话，应该是全世界都同种，因为我们都是这个从非洲出来的哈。所以呢，我说呢，在这个这次展里面呢，有2个最古老的这个非洲的这个所谓的物件。啊，看到他的时候，我说，请大家不要想说那个跟我们无关，因为在这个在这那个年代，一个物件是200万年前的，一个物件是140万年前的。那在那个时候，在140万年前，我们大家都是非洲人，那个是我们祖先的这个器物，
也应该具备亲切感。
哎，所以我们看到那块就想说那是我们的啊，就是说不要，因为反而是北京人，不是我们的啊。好，那我要讲说这个一开始的物件呢，这个展里面最古老的物件是所谓的这个 奥杜威石器啊，在书里面有哈，哦，书里面的第二章，
有
奥杜威
砸砸东西的
时候，是一个，它是就是说一个石头可以用拳头握住的一个石头，嗯，其中只有一个边缘是有尖尖的而已，可以用来这个刮这个动物的骨头的啊。如果那个时候只有
奥杜威是吧？
奥杜威
他是写欧都外
哦，欧都外 OK， 奥杜威欧都外，我用的是这个故宫发这个刀，这个卖的这个导览手册啊。这个在坦桑尼亚的一个峡谷啊，有挖出了这个100多万年前或200万年前的一些石器哈，啊。
嗯，
如果是以人类的演化史的话，因为这本书的第一章是讲人类如何演化的。如果是200万年前的话啊，200万年前的话，那个时候还不是欧都外啊，欧都外是这本书写一个欧都外。如果在200万年前的话，那当然不是 Homo sapiens， 不是现代人类，嗯，啊，那个是所谓的用考古人类学家会说那种人叫做我们现在也不能讲直立猿人了，因为这几年的发展的话，这些我们小时候
名词都换了，
我小时候都读过的名词
叫什么呢？
它叫做能人，能干的能。
智人之后，这个是能。
没有之前就是说，它是人科动物，已经离黑猩猩演化出来了，已经演化成人科了，开始第一次会制造工具了，所以制造是这种非常简单的工具。嗯，所以呢，如果是200万前的这个能人的话，以这个考古人类学家的说法的话，他们是还没有语言的机能的，他们可能长得还很像猩猩哈。可是，所以这时他们只能制造一个这么简单的工具，他们可能连打猎的能力都还没有，也还不太能够战哈。所以他们这个有一边有这个尖尖的这个东西啊，只是说这个动物可能是先被别的动物，例如说他们要吃长颈鹿的话，可能是先被老虎已经先跟狮子已经先杀死了，他们只是去吃这个老虎跟狮子吃剩的，所以有办法就用这个简单的石器可以砸碎骨头的那个，把肉从骨头上刮下来。在这个展的第二个古老的石器已经是有140万年前的，嗯，啊，那是一种奥杜威首府。欧都外首府，也是差不多在那个同一个峡谷找到的啊。那个首府呢，制造的方式，因为它对称，而且它尖尖的，而且这本书上有讲说呢，差不多有长达好几十万年，就是人类的历史上最漫长的时间，人类的随身工具是这个。
嗯，到现在为止都还是记录。
如果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话，不过
那是很多万年。
对，就可是呢，以整个人类历史的话，这个石府的时候，也还不到 Homo sapiens 的时候，
是还是能人。时代
也不是人人时代的，因为这个时候呢，他们这个做的工具啊，以这个做工具不像刚刚那个石器，这个砸两下就一个尖尖那个出来，因为这个东西是要有削尖的，而且两边是对称的，所以呢，在这个工具出现的时候呢，人类的这个声带已经演化的比较好，大脑的容量也比较高，以现在的考古人类学的这个名称的话，这种人叫做匠人，工匠的匠。
好。
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
从能人到匠人，
已经中间可能就50万年这样子哈，那工具已经进化很多了哈，这个而且呢，不过呢，这个书上有写，这个所谓的首府呢，这种两边对称的首府是整个欧亚大陆都有发现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那个匠人其实已经就有，
很普遍了，
已经就有往非洲移动，非洲之外移动了，这个是第一次远离非洲的时候了。下一个文物就已经是 Homo sapiens 现代人类的时代了。
那个是多少万年以前呢？
啊，他一跳就跳到了西元前11000年前，
是就跳了
跳了整整140万年
。
哎，可是这个已经是 Homo sapiens 了，已经是智人了。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 Joy 时间，今天我们介绍的是一个展览的故宫的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 这个应该是说看得到的世界史吧。
哎，好，那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个140万年前的两个这个非洲远古人类的石器哈，那我刚刚说那两个都还不算是现代人 Homo sapiens 智人哈。下这个展里面呢，第一次出现这个智人的那个作品哈，已经是13000年前了。啊，因为通常我们会讲说智人是差不多10万年前到15万年前之前这个演化出来，这个然后呢，在差不多5万年到10万年之间的时候，智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演化叫做人类意识大爆炸。 就突然他会智人会制作艺术品了。
好，也就是说他的脑子。
脑子可能就是有什么变化啊、哦？好，所以呢，下一个我们看到就是智人已经看到了一个是用象牙雕成的这个动物啊，象牙雕成的麋鹿，而且雕的还蛮好看的啊、嗯。然后呢，
等一下，有没有解释为什么忽然之间就有这个身外之物，而且要将之美化，形成另外一种生活目的
啊？这本书里面没有写，可是我在别的地方读到的。
那、你讲、啊，我知道你知道。
这个人类意识大爆炸事实上有两种解释。现在还有，因为现在这个是一个两种这个理论，一个叫大跃进理论，
嗯，
就是一次就是那个
一次出清全部解决，
一次突然人类变聪明了。那一种叫做这个连续理论、
嗯、
啊，那目前这个。可以证明哪个理论是对的，这个证据还没出来，所以他们这些
还有争议，
还在吵就对了。因、嗯、为我们所谓的大跃进，
那这个一系之间也不会是在一个晚上或者是几年之内嘛？
一系之间的话，它比较接近那个很有名的古生物学家这个古尔德所谓的说演化事实上是所谓的那个就是说长久以来都维持稳定，然后突然就有一个大变动、
嗯、啊，
那这然后呢，他意思是说演化不是像大家讲的一个
太慢
逐渐的过程、嗯、它是一个突然一个大变动的过程，所以有人也有讲说这个所谓的这个人类意识大爆炸应该是一个突然大跃进。
你相不相信滑手机绝对会刺激一个很短程就发生基本改变的人类的本质就会彻底有所更新的这样的一个大跃进。
不过呢，这个书上面都有讲这个所谓的大跃进有可能是50万年、嗯
哦，
哎，不是说一年两年，
那手机就更伟大了。我认为它在50年之内就已经改变我们的人性，你信吗？
现在还不知道50年之后会有手机，还会有什么，我们都还不知道。
嗯，我说它已经会造成人类意识的大改变。
我如果看现在小孩子的话，才5年，他们已经变化很大了。
对，起码他的短期记忆会消失的更快。
哦，嗯。我的观察一向是最聪明的人跟中间的人差距会变大，这样子。
我的观察是，迟早有一天 ，100 objects 里面会有手机，而且是智慧型手机。
啊，这应该快出现了哈。好，赶快来讲这个人类意识大爆炸之后呢？不过我马上要讲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大家在这个展里面去故宫的话，一定要看的一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呢，这个我已经去过大英博物馆好几次哈，可是如果没有这个展的话，我绝对不会注意到这个，因为它实在太不起眼。可是你看到它的解释的话呢，我就会觉得它实在太奇妙的，在第七章，
嗯哼，
这个在我的这个展览手册里面呢，它译成这个安萨克利恋人雕像。安萨克利恋人雕像，
啊、
那他在博物馆里面呢，因为他非常不起眼，一个白白的，好像就是一个石跟拳头一样大的石头。他在大英博物馆应该是放在所谓的手稿沙龙，所以他书里面也有写，大家去参观博物馆的话，都会经过他，不会注意到他、
嗯。
可是你如果看他的介绍，你就会发现他真的是太了不起的。首先，他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情色艺术品。
哦。
好，那他的情色艺术，因为
我发觉你还蛮有，你对这个很有兴趣的对象，特跟情欲很有关系哈、
哦。啊，你如果看
你怎么还叹气呢？
你如果看他的介绍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又不是情，这个不是所有普通的 A 片而已。
嗯、
首先，他的设计就已经很奇特。他从一边看的话，哈，是男女在做爱。
对。
从另外一边看的话、嗯、的话呢？它非常像男人的性器官，某个角度看，
某一个角度，
再从上面看，
嗯，
是女人的乳房，
啊，
好，从下面看是这个女性的私处。
哎呦，这是一个万能钥匙啊！
对对，没有错，什么都是，所以我才说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这个艺术品。
嗯、
可是呢，你要看他的这本书里面的解释呢，你才能知道它在历史上的意义是什么啊！
不愧是这个考古学家，当时时代。干旱太久了嘛，
好，我
会
说哈，以时代上的来说呢，它是所谓的公元前9000年、
嗯、
啊。公元前九千年的话，我用这个用中国的类比的话，通常如果有些人还相信说中国的历史真的是从炎帝开始的话，
嗯嗯
那通常传说话皇帝是4000年前嘛，所以如果是说皇帝是真的，这个艺术品安萨克里恋人雕像还比皇帝早了5000年。
是
啊，如果说我们的中国历史是从这个夏朝开始的话，目前为止夏朝还没有什么东西挖出来，可是我们假设它是真的有夏朝好了，
嗯嗯
以夏朝来算的话，这个艺术品也比夏朝早了。整整的7000年，
是
啊，所以我说这他的这个时间就是那么早啊。公元前九千年，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这个时候冰河时代结束了，
嗯，
冰河时代结束了，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发现了，这个地方呢是在这个伯利恒附近啊，就是说在以色列的伯利恒，就是耶稣诞生的那个伯利恒附近、啊、在这个时候呢是这个地方最早有的全世界最早的村落。那什么叫全世界最早的村落呢？就是说人类开始驯化动物跟植物了、嗯，
是
哦，意思就是说
也是群居，对不对？也
应该是说
应该有群居的概念。
若是以这个我们看这个书这个一百个物件的历史的话，事实上到那个两边对称的那个首府的时候呢、嗯，人类已经有了简单的群落，
哦、
已经有了社群了，因为制作那么复杂的首府需要语言嘛，哈。
是。
然后如果到了我刚刚讲的说这个还在冰河时期，所以还没有农业的那个简单的艺术品，哈，已经是到人类意识大爆炸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因为那还在冰河时期，那个时候还没有农业，所以人类是以部落的形式到处游荡的。可是呢，到这个恋人雕像的时候，开始人类已经开始驯化动植物，讲清楚就是说人类史上有史以来第一次。农业滥伤了，农业发生了、嗯、开始这个人类开始在改变别的生物的基因了，而不是像人类的基因被像你刚刚讲的被手机改变、是我人类开始去改变生物的基因，让这些生物被驯化的这些的动植物没有人类的话就活不下去哈。然后呢，所以呢人类已经不用像在冰河时期用采用采猎为生，一开始驯化动植物的时候，人类已经开始聚居成一个村落，意思就是说人类第一次有了家，
是
啊，有了家然后就可以生更多小孩。从前我们常常讲说，有些远古社会是母系社会。什么叫母系社会？就是说还没有爸爸嘛，就是说野合之后的话就没有后续了嘛，就是那时候没有家嘛啊。这个时候突然，因为在我们来想的话，以我们的这个来想说，一开始一定是男人负责打猎，然后女人负责采集植物，然后植物的种子，然后后来他把一些植物的种子带回一个固定的地方在那里栽种。所以通常我们会讲说农业的发明者应该是女性。可是有了家，有了这个农业之后，我们知道女性要待在家里面带小孩的，所以这很讽刺一点。一旦有了农业的话呢，虽然农业的发明者是女性，可是农业也带来了男女不平等。可是因为有了家，开始有一个父亲，有一个妻子，有一个先生，所以我们会说这个雕塑品恋人雕像不是代表情欲而已，它是代表家的基础，它是代表婚姻的基础，人类发现了爱这样子。
等一下，你刚刚有一句话我没过去，为什么农业是女性的发明？
我们要想
想看，男性不可能发明。
因为通常我们会说采猎哈，通常采猎的生活，打猎的是男人去做的。然后采植物，
采集
植物是女性是做的。那你如果要驯化植物，就是要把小麦啦、大麦的种子。
他打猎完了不会回来帮忙吗？
打猎很累。所以采猎那种，采猎要走那么多地方，打猎也要打那么多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大家是分开去活动，所以这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夫妻这样子。
现在虽然已经非常现代，甚至到后现代，你进了百货公司，你就会发现男人就冲到他要买的东西面前就买了，那就是一个狩猎的行为。女人呢，东看看西看看，到最后很可能什么都不买，哈，摸了很多。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带来的话题是看得到的世界史，故宫的一个展览。这个展览什么时候开始？
12月13号，
然后已经开始了，
维持三对，然后我记得维持三个月这样子，所以那个现在都还有。
跟一档连续剧一样是吧？
好，那个我现在要介绍这本书里面的第16章啊，叫做《洪水泥板》
连续剧来到了那很多年以后。
这个是公元前700年到600年，这个我换成中国的这个时代的话，这是春秋时代初期。
是
啊，那这个洪水泥板呢，是一个在尼尼微附近，就是在现在的伊拉克北边，出土的一个泥板啊。那这个在这本书里面呢，他有先讲说呢。当年呢，那个时候挖出这个东西的时候，伊拉克那里还归奥图曼帝国，所以
是土耳其人的，也就是我们讲突厥了。
对，然后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一开始的话呢，可能就是说英国的考古学家经过奥图曼的帝国的授权，有去那里挖那些古迹，所以呢带了一大堆这样子的泥板 回这个回英国去啊。嗯，那他说呢，在那个1872年的时候呢，博物馆附近呢，因为博物馆很大嘛，所以有一些人呢，上班的人呢，中午会去那里吃饭啊，顺便逛一逛啊。然后呢，有一个附近的一个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应该就是负责排字的人呢，因为他对字很有兴趣，因为他的工作就是印刷厂嘛，哈，所以看到这些泥板呢，他就用自己午休的时间，自己来想说，哎，我来解解看这个泥板上写什么啊。所以呢，他解出来的时候非同小可，他把这个洪水泥板上的故事解出来的。这个故事讲的是说呢，有一个人，上帝呢跟他说，诶，这个我马上要在地上要弄一个大洪水啊，你赶快把你的家人还有一大堆动物都带上，一个你造一个船，买一大堆动物跟那个很多动物还有你的家人都带上船去，我要消灭全人类。嗯，一个这个故事我们一听就知道，这个很像诺亚方舟的故事。
是啊，诺亚方舟的故事。等一下，你刚才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人？
排印刷厂，
印刷厂的排字工人。
印刷厂排字工人，他在印刷厂上班。当年那个东西可能不叫工人呐、啊，因为可能当年那个东西还没有，还算是一个白领的工作。
那是1872年。
1872年哈，所以呢，他发表了他的这个翻译的结果，
真厉害。
嘿，他发表他这个翻译的结果的时候呢，这本书里还没有讲，他发表的时候实在太兴奋了，所以呢，把他这个翻译文念出来的时候，他当场脱光衣服这样子，因为他实在太兴奋了啊。然后呢，他有说呢，这个书里面有讲，因为那个时候1872年，这个是物种的起源出版12年后而已，好、啊，就是那时候大家还为了这个达尔文带来的革命哦、为了这个就圣经上面写的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大家正在那里争辩的这个你死我活的时候、突然这个洪水泥板被解读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马上很轰动。为什么？就带了，因为这个洪水泥板解读出来的话，这有两种解读方式。第一，圣经上讲的是对的，真的有一个洪水。
是，
这是第一个可能啊，第一个解读。第二个解读是，搞到半天，圣经上写的东西就是中东的一个整个民间传说的一个结集而已，所以圣经上的根本没有摩西这个人，也没有摩西什么从上主接受这个十诫这个东西，所以圣经上的东西都是传说，所以这是马上有两种解读。
对，一个是圣经更神圣化，或者有了现实的证据，一个是透过这个比较不堪的现实，发觉圣经也就是一个这个都断烂潮报而已。
所以呢，这个他这本书里面有告诉我们，这个洪水泥板当年解读出来之后，他马上带来的就是这个演化论所，因为马上加入那个演化论的辩论，因为演化论大家在争的就是说圣经到底对不对嘛。
对
啊，那事实上呢，在这个大英博物馆出来之前哈、啊，事实上本来大家是相信有一个这个神学家算的，因为他就是把这个旧约圣经创世纪上面讲说亚当活了几岁，后来有几个人又活了几岁，几个人活几岁，所以他有算出来说、这个本来呢，人类历史，这个世界的历史，就整个地球历史，应该是公元前4004年哪一天、礼拜几开始的。可是当然，这个美索不达米亚来的这些文物，这个在大英博物馆，然后这个博物馆一成立，那大家开始解读这个古老的这些石板的话，大家都会发现那个是胡扯这样子哈。好，那我们来讲这个洪水泥板哈，这个不过他这本书有特别讲洪水泥板的另外一个意义是什么？因为解读出来说，大家发现事实上它是一个吉尔加美许史诗的第某一章。
是，吉尔加美好像现在也是一个显学啊。
啊，因为它是全世界最早的写下来的文学。
是
哈、啊，那事实上呢，在人类，而且所以呢，它这本书，它这个洪水泥板代表书写的一个意义的一个革命。
可是吉尔加美什同时也是一个人物，是一个英雄。
他是一个英雄，然后他的故事就是说，你可以说这个旧约圣经也好啦，或者说阿拉那个天方夜谭啊，或者说这个荷马史诗啊，都从吉尔加美许来的哈。可是呢，他这个在这个吉尔加美许现在民间流传了好几百年甚至1000年之后写成了这个泥板，所以这代表着书写的意义的在社会上的意义改变了。我们知道书写的发明啊、在西方也好，在东方也好，一开始都是因为有了城邦。有了城邦，你需要官僚，所以你需要记录，
是，
好、哦，你需要收税，这样子哈。
就像我们的隶书，对吧？为什么会这样固定把笔画固定下来？
对，然后当然，目前为止我们知道西方找到的这个书写有比东方还要早，可是这有可能是因为西方是用泥板留下来，中国那个时候可能是用竹子啊，用什么用会坏的东西留下来，所以这是西方的这个书写都会比较留下来的比中国古早哈。可是呢，这个是第一个记在泥板上的文学作品，所以我们知道本来的书写只是用来做记录而已。
是，
这个吉尔加梅学这个洪水泥板已经书写的意义已经变成的是探索知识了。啊，就是说本来只是要当做这个文官的记录，当做治理的工具，当做一个档案。那现在是说，诶，你可以把它用来写文学，用来写科学，用来当做一个探索世界的工具了。
是。
所以这个是洪水泥版的在历史上的意义，这样子哈。然后呢，我如果还有时间的话，那我再介绍一个我觉得也很奇妙的。
你还有两分钟，哦，有二十秒。
啊，也很奇妙的一个历史文物啊，这个叫做这个。印度古印度文明的印章啊，它是在这本书的这个啊，
哇，你
第十三章，第十三章啊，我要说哈，这个印章为什么很奇特啊？这个印度古文明哈，是到二十世纪才发现的啊。以它的时间的话呢，它是在差不多公元前五千年到公元前两千年左右。意思就是说，在公元两千年的时候，印度河就今天的巴勒斯坦有一个古文明无缘无故消逝了，被大家遗忘了。整整的四千年，一直到二十世纪才重现天日。意思就是说，它的时间，它的文明开始的时间跟古埃及、跟美索不达米亚一样。可是古埃及跟美索不达米亚都有那个被历史记录保存下来，有书写留下来。可是这个文明是彻底的被遗忘的，被遗忘了四千年。可是它留下了一大堆印章，这个印章是用石头刻的，而且所有的印章呢都是有一个类似的这个形状，里面都刻一个动物，这个动物可以是犀牛，可以是。这个
羚羊
什么都有，那上面有几个符号，这个文字到现在还没有解读出来，因为不像那个，如果是
有多少个印章，目前
有好几百个，而且呢，它的发现地呢是从中东啊到中亚都有，当然最多的话是在巴勒斯坦啊，不在巴基斯坦，对不起，巴基斯坦发现的哈。然后呢，这个文明很奇特，它是唯一的古文明里面没有找到坟墓的
哦，
没有坟墓。
那表示
也没有亡，因为是有可能他们是火葬，
嗯
啊。那第二个是他们可能他们的也没有任何王宫，没有任何宫殿，
嗯
啊，所以有可能他们是一个平等的社会，
或者他们是会迁居的，会不断的在有迁徙的。
他们是有知道有那个城市，因为城市有挖出来，所以知道说那个城市有三四万人，
嗯，
而且好几个这样子，所以真的有一个古文明在那里，而且它维持了好几千年，
是，
可是它说消失就消失了，这个目前的理论是说它应该是气候变化就整个消灭的，而且后来的印度人也不知道这个文明，
哦，也就是说，就像我们一整块断掉了，
整块断掉的，它
是一个彻底。那人种呢？人种是延续的吗？
人种我书里面没有写啊，然后呢，
那书里面没有写的去看展览，谢谢，谢谢 Joy 给我们介绍看得到的世界史。